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
《智慧心语》。
好的，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一段广告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好，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小凤为您主持。那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林之平教授以及魏外阳老师哈，不太绕口了。好，我们刚才听到，哎呀，我是挺兴奋的哦。原来我们可以恢复人本来的面貌，我们可以活得像个人样子。那刚才呢，我也给大家留下一个话题哈。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有这样强烈的一个好奇心了哈。像二位呢，我们可以听到，应该是对这个生命有很深入的一个探索，也可以说是思考了，不会是糊里糊涂的就进入一个信仰。那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信仰哈，我们讲和谐。常常听人叫天人合一这样的概念哈，比方说像佛教也好呀，伊斯兰教也好，等等各大宗教吧，他们讲的都是要与人为善哈，这也是一直困扰我们听众朋友的哈。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其实听了很久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有人说，哎呀，我觉得挺好，讲得非常有道理。第一呢，没有办法信；第二呢，我为什么会偏偏信你们这个信仰哈？我们好不好再听听二位是怎么走向这条路的？我们先请魏老师。
我算是比较这个接受我父母影响啊，
就家族就是
对对，因为我算是第二代吧，但是就讲了我父母第一代，他们又怎么会成为这个基督的信仰啊？那又要回到我最喜欢讲的主题了，就是当时有传教士 来到中国，把这个我们说就是把这个福音啊
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办了很多学校像我父母都是福建省啊，福州，福州的话很多教会学校，最好的中学都是教会办的，所以他们就在教会学校里面啊，跟这些外国传教士的老师朝夕相处啊，深深被他们所感化的啊。那当然了，这个也也有这个我们说这个上帝的选召一样啊，就临到他们。那所以我这边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中国的这些传教士的故事吧啊。那这次到澳洲来，我因为过去对这个澳洲不是很了解啊，
这次特别第一次来，
对对，第一次来，就特别就整理了一下啊，手边资料啊，上网查了一下，我发现澳洲的这个过去的传教士跟我这个福州啊，我是出生在福州，还挺有关系的啊。那刚才林教授提到，我父亲是福建的古田啊，你看就是古田他们在那殉道以后办的学校，这个我父亲就是在这个学校念书，在古田的学校念书，那我母亲是福州城里的人，那么福州很多很多也是教会学校啊。
其实我们在这儿哈，墨尔本这儿有叫福建同乡
会，
还有
福
州
同
乡会，
对对对对，
什么福清同乡会，
是，
很多福建人，
是是是，
那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很多，
是我这几天也遇到很多这个算老乡了，
老乡真的哈，感觉特亲切，
是，好，那我这边就讲一个。澳洲的一个女士啊，她的中文名字里面啊，也有这个爱字哈，她的中文叫岳爱美，岳就是岳飞的岳 爱心的爱，美丽的美啊，那她呢，她是我看这资料说她是生在这个澳洲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澳洲本土的人，
澳洲本地人，
本土人
啊，他是一个合格的护士啊，他也出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啊，那他就是在那个1890年代啊，那时候澳洲对这个我刚刚说过一个教会的运动啊，到这个海外去，到亚洲、非洲各地去传播这个福音，就是。他呢就在这个圣公会，他是圣公会啊，派到福建省，他单身一个女孩子啊，大概才那时候才1896年啊，1896年呢，他是才不到30岁啊，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是，
他就来到了我们福建省，哇，非常让我惊奇，就是说他不是在福州厦门这种大的城市，他是派到沿海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县，叫做这个连江县，
连江县
靠海的、
嗯、
啊，很多人这个都不知道有这个、
嗯、
而且还不是在县城里，还在一个离县城有一段距离的一个村子里面
啊，像农村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写信回家乡哈、啊，写那个英文的那个地名啊、
嗯、
我查半天都查不到啊，这个拼音的，后来在很详细的地图里终于找到了啊、
嗯、
叫东带乡啊，一个非常乡、
啊、
他的地名就是写拼音就是东带啊、
嗯、
你看从当时的这个雪梨这边吧哈、
嗯、
到这个中国沿海一个小，他都待得下去、
嗯、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看你的价值观、
嗯、
在人看来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
是，
可是在他看来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是
啊，所以他可以呢为了这个上帝，为了这个上帝这个差派、
嗯、
他就在那边埋在那边、
嗯、
啊，就在那边生活啊、
嗯、
然后呢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他发现在沿海地方很多人这个盲人、
啊、
瞎眼的盲人、
嗯、
没有人好，完全没有人管你，我们中国在那个时代政府也做得很少，什么传统的盲人就丢在那边没有教育、
嗯
这个最多学按摩啊，是不是、啊
嗯
那很多女孩子还是做妓女啊什么，这个盲人很悲惨的、
嗯、
他呢这就也是说，因为他认为人就像林教授说的找人，他要把这些盲人、
嗯、
把他们的尊严把他们的价值找回来、
嗯、
所以透过上帝在他的爱在他心里，他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嗯、也就是让他们恢复他们的自我认知。
对、
嗯、
第一步就是要教育、
嗯、
所以他就在住家，就慢慢就办了一个盲人学校，他还特地跑到厦门去，因为厦门已经 有这个点字，当时已经做那个点字的那个
点字、
哎、盲人点字，他跑到厦门去学、
嗯、
学了这个点字以后啊，他回到这个连江这边呢就教这些盲人小孩、
嗯、
哦，其中有几个后来还相当不错的都能够这个自立生活啊、
嗯、
这是你看他这个在中国做这个事情不就找人吗，
是
把这个盲人找回来啊、
嗯、
在中国这个盲人就是不是人了，
是
啊、
嗯、
好，后来他年纪大一点，后来他谈恋爱，他也跟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医生啊，也是传教士，
嗯，
然后的话在福州结婚了，
嗯
啊，到了省城啊，这个繁华地方。那么这个医生呢，中文名字叫龚维贤，龚就皇宫的龚，
嗯
啊，维就是维持的啊，贤、
嗯、
就是贤惠啊。龚维贤医生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医生。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呢，这个龚医生呢，龚维贤呢，就在福州城里啊，办了一个医院。
嗯，
这医院呢，就是圣公会在福州最早的一个医院。
嗯。
当时叫柴井医院啊，打柴木材的柴、
嗯啊、
挖水井的井，柴井医院、
嗯、
这个
院、
哎、这个都查得到的、
嗯、
好，然后他们因为他是护士嘛，嫁给一个医生、
嗯、
然后他对于这个盲人呢关怀他是念念不忘、
嗯、
所以到了福州他发现照样很多盲人没有人照顾没有人教育，他又开始办一个这个盲人学校，
嗯，
这个学校呢后来叫做灵光，就是那个灵也一线灵光啊，
灵
光学校，
嗯
啊，我都看到那个照片，像我现在他有当时照片留下，学生很多的，
嗯，
因为他教这学生一定有一技之长，
嗯
啊，你一定要能够谋生，另外呢他还教他们用音乐来提升他们，所以都每个人都会学个乐器，
嗯、
有的弹琴，有的吹那个
小
号什么喇叭，
嗯、
弄了个乐队啊、
嗯，
乐队。到了1922年，有这个资料啊，但详细的我还没找到。1922年的时候啊，这个岳爱美曾经带了他的这个中国盲人的乐队啊，到英国巡回演出，
嗯
啊。据说在英国各地造成轰动，
嗯
啊，那个中国来的盲人乐队啊，能吹能唱能弹啊，这个当然他一方面是这个为中国来啊这个募款啦啊，为他们教会这个在中国的一些这个这个建设来募款，
嗯，
一面也是证明说啊他在中国做的事情是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那他们后来就在中国在福州这样子啊很长时间啊、那这些他们的这些当初做的一点这些现代化的这些事情现在都他的这个后续啊到现在都在的，
嗯
啊，就我继续追查下去
了，就是还在继续、
哎、对对对、嗯、就是这龚维贤这个柴井医院啊、
嗯、
那么 这么久的时间啊，这经过许多的破绽，哎，名字改了，名字改了啊，是所有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后来名字都被改了啊。他现在就是叫的福州市的第一医院。啊，你这个上网一查，这个很大的医院，
福州
市
第
一医院，
好像我都知道这个医院，
福州市第一医院，
它的前身就是
财
景
医院，
财
景
医院，
这个呢不是我凭空在讲了，你上网站去这个医院的历史，他讲的会就会讲到财龚维贤医生，1898年，你看还是那个
那也就是说这件事就对您都有特别大的一
个触
动，
就是说就他们当时做的事情啊，这个持续到现在
是。
那么另外那个盲人学校呢，我查一下，一样，现在福州最大的一个盲人学校叫福州啊，就叫福州盲人学校。他这个网站上面去查，他也是提到他的由来，就是这个岳爱梅、龚维贤，都这名字都有的。啊，这其实很惭愧，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是
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为华人啊，很多这个这种爱的这种教育啊什么。别人做的我们都不知道，
你刚才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句话，我们其实华人有个挺美好的传统，但是我们没有继续下来，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饮水什么
饮水思源，
是的，是我们本来是很看重这个，那很奇怪，对于这个传教士的历史啊，我们好像就偏偏就是这个不肯思源啊，或者是说要把它这个改变了啊，就是说这是对我们不好什么什么。
是，我相信它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了，还有其中一个原因，像我们可能是有一些伤痛在心里，或者还有一些难听点话，可能我们有无知的地方哈，我们或者说没有考虑那么周全的地方。那也就是说，这一切的东西就是影响非常深的，影响到您的先祖。
对对，
然后
我父母那一代嘛，是吧？他们就是等于是接受了这个传教士所传的这个信息啊，他们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小时候这个我就自然跟着到教会去。那开始去但糊里糊涂去吧，也不知道这个信仰当然是没有经过什么反省嘛啊。但是慢慢，尤其我学了历史啊，这些慢慢走路的林教授鼓励我们要研究这个教会的历史，传教历史啊，越研究对我自己所这个接受信仰就越肯定了，
越坚定了，
因为这个我们叫做见证人嘛，他们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学历史的确像您刚才讲的很多很多复杂啊，
是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排斥，为什么会这样，当然这个里面很复杂，我们也不否认传教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一个运动里面难免有些人啊有骄傲的，带着这个西方的骄傲，带着这种啊这个这种，对对对，当然做错了很多事情啊。
我想有可能会多多少少
对对，是
不
是
也会有一些一点点的歧视、啊、
没错没错，一定会有，一定会
是。
但是呢我们不要为了这个少部分的这个好像负面的
或者小的枝节来去磨灭了那些
磨灭了那个
大
多数的啊、
哎、
那些正面的一些事情。
谢谢魏老师。那魏老师也就是说被这些传教士们他们的这些行为也好，他们的精神也好，深深的吸引哈。当然后来呢可能也是经过一个在理性上的认识哈，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知识理性上的认识，可能我们就变成迷信了，对吗？
是
啊，我们再谈谈哈。来请这个林教授说一下哈。我们虽然时间不多了哈，简单跟我们说说，你比如我们也是说其他宗教他们也会说呀，有些人做好人的人也非常之多，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说真正做好人我们就可以信一个了？很多我相信有很多所谓叫什么宗教狂哈，有这个词。那为什么狂热呢？当然里边其中就包括像魏老师说的，有很多人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他的这些行为吸引我，那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只建基在这些行为上我们就可以去信呢？您是怎么信认为的？
我想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这个所有的宗教哈，只要是人就有宗教，
我们都有宗教性哈，
那就可以证明哈，人都在找上帝。人为什么会找上帝？那就表示一定有上帝。那人，你从古到今，你只要是人，他就一定在找宗教，不管他有没有学问，不管他有没有文明，他都在找宗教，都在找神哈。所以这是第一个人类的文化现象。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哈。人类找神呢、啊，找来找去都是在人的理性范围之内去找神。尤其是近代哈、啊，18世纪以后理性主义高涨啊，我们会觉得啊，宗教要理性投射，所以都要合理化才行啊。那上帝越合理化， 他就越不是上帝。
嗯
啊，这个因为他就变成你的理性控制了嘛，哈，要合乎你的理嘛，所以凡是超越的都不存在，所以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了。
嗯，
所以后现代主义的我们刚刚讲过，它一个现象就是 dehumanized， 人越来越不是人了。
嗯，
它另外一个现象呢，它用人的理性去找上帝啊。他用人的理性去找自己，自己就不是人了。
嗯，
他用人的理性去看别人，别人也都不是人了。
嗯，
他用他的理性去找上帝，他找出来的那个上帝一定不是上帝。
嗯，
所以另外一句话就是叫做 de-divinization， 所有 divine， 所有的神圣超越都不见了。所以后现代主义很简单，他说没有绝对，啊，没有真理，
嗯，
没有上帝，
嗯，一切都模糊了，
一切都没有了。
嗯，
因为用你的理性去想。都没有嘛，你要把上帝拿到你的理性里了，
就
是，拿到你的理性，
你得先通过我的理性，
你的理性只有那么大嘛，
嗯，
那上帝如果超越你的理性，你就找不到上帝，就没有上帝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嗯，
所以 dehumanized 跟 de-divine 这两个问题，
嗯，
是现代人类痛苦的一个很大的源头。
嗯，
因为他找不到绝对真理，找不到上帝，
嗯，
他找不到前面的路，
嗯，
他找不到自己，
嗯，
他拥有一切的物质。
嗯，
这就是 one dimension 了，就它产生很多的困难。
嗯，
所以我在差不多40年前哈，
嗯，
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现代人的痛苦》。
现代人的痛苦，
哎，我就专门分析现代人为什么痛苦。
嗯，
我写了一大堆，尼采了、卡缪了、萨特了什么，
嗯，
就写了一大堆，
嗯，
他们带来哈，他们的描述人类是怎么的痛苦。
嗯，
那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哎，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大家都很痛苦。
嗯，我们大家也记住了哈，嗯，为了让我们少点痛苦，
嗯，
赶快去看，
对，
现代人的
痛
苦。
但是呢，
嗯，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嗯，
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
嗯，
我觉得不能只讲痛苦啊，
嗯，
我就把这本书啊重新修改，就出版了第二版。第二版跟第一版不一样，
嗯，
第二版我就把书名都改掉了，
嗯，
叫做《突破痛苦的网》。
啊，这个更好，让
我
们有点盼望了。
不要被痛苦包围住，
嗯，是，嗯，
我们要怎么突破痛苦的网？
嗯嗯，
这是我的人生的。
这个就是在前面这个基础上，
这可以说是我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您的人生写照了哈。
对对对，
嗯，
对，第一个阶段我看到很多的痛苦，我自己也曾经陷在很大的痛苦的里面，失落的痛苦里面，这个犯罪的痛苦的里面哈。那第二个阶段，我觉得我要突破痛苦的网，然后第三个阶段哈。大概就是近20-30年来的阶段哈，我就开始讲找人，开始讲全人，因为我觉得哈，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啊。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说嘛，他说我来了，我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要给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就会从天人我，会从这个四个层面去思考。人的生命利益跟生命的价值，当我越从这四个层面去思考的时候，我就越发现哇，这生命充满了无限的丰富，无限的意义。那到今天为止，我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的宗教大概都是人在找上帝，那越找这个上帝就越像人啊。但是呢，基督教不是说人在找上帝，基督教讲的是上帝在找人，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特征。
嗯，
人找上帝老实说不可能，人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经验去找上帝，他找到的上帝是很像他自己，所以当他很相信很像他自己的那个上帝，他去全力去做的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了不起是人道主义，了不起是人道主义，那再糟一点的话那就很糟糕了，那就变成现在宗教上的很多的乱象，就落到里面去了。但是上帝找人的时候不一样，上帝有他绝对的原则跟他绝对的标准，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这位上帝哈，他是永远都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会因为人而改变，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是他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而不是用我们的理性智慧去把那个上帝把他翻译出来哈，我们翻出来上帝永远像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就发现啊，原来这叫做恩典啊，不是我们努力，不是我们造桥铺路，不是我们去努力行善，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善行，而是上帝的恩典，他的赦免，他把那个新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从生命里面就流露出那个生命的能力跟生命的现象，那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讲我个人的 一些细节哈、
嗯、
但是这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嗯、
我自己第一个阶段是非常痛苦的、
嗯、
我读中学之前非常痛苦、
嗯、
所以在学校里调皮捣蛋什么事情都干过、嗯啊、
很难想象哈。
第二个阶段、嗯、我开始接受基督教、
嗯、
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读大学、啊
嗯、
我感觉到这个世界这个现代化带来的很多的问题后现代的时候刚刚要开始带来很多的问题、
嗯、
所以我写了很多的痛苦以后我觉得信仰带我要突破、
嗯、
然后我发现上帝给我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嗯、
所以我现在朝向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啊、我觉得活得越老越快乐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还能暴露一下您的年龄吗、嗯、
我今年呢、
嗯、
我是1938年生的
哦1938年真是老前辈了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1938年到今年已经74岁了哈但是看上去还是这么神采奕奕的哈，你可以看到精力充沛哈，而且我们特别看到这个人说都有对不起讲一句哈，什么老年痴呆症，我相信现在林教授和魏老师这样的绝对不会得的。
魏老师比较年轻
啊，对，魏老师比较年轻，看得出来是是
60多
哈，那也看不出来，真是二位能感觉到这个精力非常充沛哈。其实我们特别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嗯，
这圣经上讲的，
是哈。
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吃很多的补药，
嗯，
我这次到这边来，我就发现哇，你们的补药店真是多，嗯、到唐人街满条街都是卖的，
对对对
卖各种维他命
对对对，
各种什么蜂胶，
尤其澳洲在这方面呢，
袋鼠粉什么东西的，
嗯、是，
我就觉得很有趣。
嗯，
其实我觉得心里不快乐，你吃再多的药你都没有用，
嗯，
延长寿命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延长寿命、
嗯，
所以林肯说过嘛，生命好像一篇文章，
嗯。
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
是，
如果你很拉得很长，内容没有，
嗯，
我就常常想，我们
读起来没有味道。
哎，王大良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嗯，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
透过这个，魏老师，因为在历史方面呢，特别是在这个西方宣教士这方面有很深入的一个了解跟研究哈，我们也听到对他心灵的那份震撼哈，很多事情呢，大家可能以前是鲜为人知，那我们今天通过魏老师呢，大家也对他可以说是略略的了解了一些啊，那大家也可以深入去了解，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挺优秀的，我们真是保持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古老的美好的传统，让我们饮水思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哈。我相信今天二位刚才讲的这段呢，就非常平衡哈。一方面呢，我们要有感恩；一方面呢，林教授透过他的这种心路经历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要平衡一下。我们会发现人生其实是很痛苦的哈。有句话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探索我们人生心灵深处的时候，很多外在的物质上丰裕的人，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自杀了？那这些东西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那种需要。那我们看到林教授这几个人生阶段哈，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看现代人的痛苦。我们先从我们的痛苦跟我们的无奈呢去思想，然后再看到我们能不能突破我们痛苦的网哈。如果我们这人生只是痛苦没有突破的话，我想只有一条路，我们自杀算了哈，那我们就绝望了。所以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在我们自己有了盼望之后呢，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概念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去找人，对吗？
对，
找人当中呢，其实让我们自己首先活得像个人样子，探索好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些奥秘哈，希望能够超越我们的理性哈，反正让我们超越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片更加美好的一个天地。希望我们不要活在当下，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有盼望的人生。好的，我们时间呢总是不够用哈，到这里这哎呀又结束了哈好，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再次的感谢林教授和魏老师在我们当中，他们还没有完全结束这墨尔本之行哈，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们能更加的愉快，下一站是不是要去到雪梨了哈，啊，也盼望呢更多的朋友们呢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哈。
谢谢。
好，我们也祝二位特别是林教授哈，年纪已经是74，现在也不算太高龄了哈那也在这儿代表听众朋友吧，祝您身体健康哈，
谢谢，
也祝我们魏老师呢能够继续在您的这个研究上呢继续来走好这条路哈，嗯，
谢谢。
好，那我们这样就结束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智慧心语，我们在这里仍然祝大家周末愉快。好，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呢，也盼望大家运用您伟大的功能思想来想想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不要听完就完了哈。好，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见。
再见。